你现在没有讲话是吗？Hello，
啊，现在可以听见吗？
啊，现在听见了。
好的，好，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啊，借着1000多年前啊，你亲自拣选的使徒保罗啊，他的教导啊，通过在以弗所书啊，还有其他的建议书信当中向我们所启示啊，主你的真道啊，也为我们啊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做了美好的榜样。主啊，求你。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今天啊，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以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专心的聆听啊，主你，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所说话的声音啊，让我们来思想，主今天你让我们所学习的啊，是什么样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功课，啊，主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儿女，啊，都能够有饱足的收获。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哈，就进入到我们这堂主日学的第三课啊，以弗所书啊，这是我们今天是以弗所书的第一课啊，以弗所书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卷这个保罗的书信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哈啊，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是，我觉得这个保罗的以弗所书呢。对这个在教会服事当中的啊，这些弟兄和姐妹们有特别，特别强的这种相关性和指导意义啊，那我们可能估计我们可能会拿两堂课的时间来学习以弗所书，也有可能会，两堂课如果稍微这个紧张一点，也可能会讲三堂课啊，我也还是这个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回到我们第一堂课，我们。讲到了这堂主日学的这个，我们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不是为了学习，仅仅是学习一些教义，或者是仅仅是获取一些关于圣经、关于保罗的教导的一些知识，而是要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就想象我们 put ourselves in Paul's shoes， 就想象我们身临其境啊。首先，我们想象我们在罗马和保罗一起坐监。同时，你也想象自己和保罗一起面对他所服侍的这些教会，这些教会面临的一些危机、一些困难和一些挑战。我们来思考保罗他是怎么样的来去忠心的服侍这些教会弟兄姐妹，这是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联想到我们今天所处的主恩基督教会，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啊？我们这些面临的这些现今的这些困难和挑战，和这个1900多年前这些亚细亚的这些初代教会，是不是这些困难挑战有很大的共通性？我想这答案是 yes 啊。我们借着这个哥罗西书的学习和这条保罗这个以弗所书的学习，我们大家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啊，其实教会面临的挑战啊，不管是以弗所教会还是哥罗西教会面临的挑战，一般来说 generalized speaking 啊，三个层面啊，一个呢是个人性的挑战，个人性的挑战往往呢就表现在我们自己和这个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软弱，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邪情的私欲肉体的情欲世界的诱还有这个我们价值观的一些需要被神改变等等带来的这些我们在属灵生活当中的一些张力就像我想可能是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清楚的也可能是我每天甚至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非常大的功课，这是个人性的挑战。第二呢是教会性的挑战。教会性的挑战呢，顾名思义哈，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神家当中的一份子我们互为肢体，那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也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说矛盾比如说冲突，或者是在侍奉当中呢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还有呢可能是关于这个教会的使命呼召等等和我们自己个人生命的关系，这可能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疑惑 所以我也请大家来思想啊，这个教会性的挑战。那第三一个啊挑战呢是国度性的。那我们要看到我们个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和我们的教会生活不是一个孤立的啊，不是一个孤立的这么一种体验啊。我们要把这个自己的视野要放得更宽一点更大一点，要把它放在整个神的国度的这个视野来看啊。每一个教会都是神的国度的，甚至每一个肢体都是神的国度当中的一份子。所以我记得这个第一次第一堂课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一个字哈，一个词叫做属灵的洞察力。英语叫做 spiritual insight 啊，属灵洞察力什么意思呢？我们每天呢，在我们每天的属灵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困难挑战啊。我们自己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也会面临神给我们的，在不同的时段当中，不同的处境当中，神要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功课啊。但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的注意力啊，很多时候我们所关注的，往往是这些事情的表象。可能是关注的是困难本身，或者是功课本身。我记得以前我们这个星期五的这个小组学习的时候，这个人如何改变啊？这个教材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啊？这里边其中有一课就讲到这个属灵的洞察力。属灵洞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省察我们。视角，观察问题的视角，还有我们做决定的出发点，到底是从这些世界的规范、世界的标准、世界的价值观出发，还是我们从这个属灵的，或者说从神的，在通过圣经向我们启示的啊这些啊跟世界不一样的这些视角的出发。所以我希望通过这堂课的学习呢，我们慢慢的哈来学习，就怎么样以这个神国的这个视角来看待我们每天所面临的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一些挑战。特别的是哈，我们今天在学习以弗所书的这门课的时候，因为以弗所书呢是关于教会生活和服事生活一卷特别重要的这个书信，我们也来思想，就我们自己的观察，主恩基督教会。还有三个层面啊，个人性的、教会性的啊，我们待会儿再讲的国度性，就在这前两个这个层面当中，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不是一个孤立的、仅仅和我自己有关的这么一些困难和挑战呢？而是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宽阔的、广阔的这么一个事情当中啊。那这个国度性的这个挑战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要看到哈，很多时候我们所面临的这些征战呢，不是简单的属世界的征战，而是魔鬼的国度和上帝的国度之间的征战。这也是以弗所书的，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学习的是这以弗所书的贯穿所有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一条主线，就是怎么样从神的国度的这个视角来看待以弗所教会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然后怎么样从神的视角，从神的国度这个视角来出发，来去面对这些挑战。另外，保罗到底给他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非常的实用性的一些教导。所以一个关键词哈，属灵的洞察力，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神的国度的视角。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以弗所书，保罗写的以弗所书的这个当时的背景和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以弗所呢是一个是这个当时这个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就是 Asia 亚洲行省的一个首府，当时也是。这个在罗马帝国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啊，当然今天在这个土耳其境地，当时这个以弗所呢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非常富足的一个城市。如果今天大家去这个土耳其参观的话，这个以弗所这个 当时这个城市的人呢，拜一个神叫做雅迪米。这个以弗所人呢，为这个雅迪米讲神修了一个很大的神庙啊，这个神庙的遗址到今天还在，非常宏伟的一个神庙。当然今天只是一个废墟了哈。这个如果大家读这个《使徒行传》呢，就会有一些背景性的知识哈。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第二次宣教的时候，都曾经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停留。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在以弗所教会停留了三年之久啊。所以以弗所教会呢，是他的一个非常的，跟他非常关系非常亲密的一个教会。而且如果我们这个回想这个保罗在去这个耶路撒冷途中的时候，他当时因为时间紧迫，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以弗所教会和当地的这个长老信徒做这个临别的这个见面啊。大家记得啊，他特地的把以弗所教会长老们请过来，然后跟他们有一个非常深切的交通，而其中也有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一番这个教导，大家可能记得啊，这个我们第一堂课也分享过。那当时以弗所教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呢？提到这个三点，有三大挑战。第一个是个人性的挑战，这个人性的挑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足的一个外邦文化的这么一个背景当中，所以他们心中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这些拜假神所带来的种种的这些风俗，影响他们在教会当中，影响他们自己个人的这种个人性的这种生活，所以同时也反映在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和世界观当中。那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保罗一再的关于这个如何来去和这个我们的这个肉体的情欲来做征战还有什么非常切实性的教导，我们接下来也会分享。那教会性的挑战呢，实际上有很多，但是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着重的讲到一点，就是这个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之间的张力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紧张，这里面是有很强的那个历史的背景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当时这个犹太基督徒、犹太信徒，他们甚至包括这个当时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长老他们希望这些外邦的信徒呢也来去遵守犹太的律法，这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以前也分析过，那也跟大家来分享。那国度性的这个征战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当时这个魔鬼撒旦借着教会当中的假教师，也借着这个所谓的这个世俗的小学还有犹太人的一些这个对律法的这种不正确的这样的坚守，实际上对教会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攻击。所以我们来去思想这个三个层次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和我们今天也有相当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小关系。最起码从第一点来说我们这个当代的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面临这个肉体的软弱，我们心中的邪情私欲还有我们的价值观，一些旧的价值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挑战。这个瑞金牧师这堂课他的作者，他一开始给我们提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果假如说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文化当中，可能我们很多的观念都要需要被改变。我就联想到我们其实可能在座的这个，我想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是不是？我们从不管是从台湾来好，台湾也好，这个大陆也好，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当时刚来的时候，是不是从这个文化观念还有价值等等各方面是不是都面临这种所谓的 cultural shock 都有我记得很清楚，我后来我稍微总结了一下我就回想我当初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个我面临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cultural shock。 当然这个 cultural shock 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这个特别吸引我的这个美国文化的好的一方面，比如说他对这个个体的尊重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体会啊？就是你不管是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哪怕是好像在世俗来看是非常这个不起眼的职业，但是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活得非常有尊严啊，而且人与人之间呢有一种好像天然的这些天然的这个不加修。不是那种就是非常非常虚假的一些善，比如说这个陌生人之间互相打招呼，这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以前在大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一点啊，觉得非常的惊奇，但是也给你带来很大的安慰。还有这个人情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啊，在以前在国内讲人情啊，对法律我们也有法律的观念，但是可能不是像这个在这个美国文化里边土生土长的人啊。要强的这种法律观念，而且这个好像美国人不是那么像我们中国人爱面子哈，说话都比较的直截了当，是不是？大家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另外，这个美国人对公益活动的热心啊，他们不管哪怕你是就是一个孩子哈，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都会有这样的热情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或者参加一些政治性的活动。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以前对美国文化也有很大的误解，比如说我以前觉得好像美国人都是非常自私，他们不尊重父母，不孝敬父母，觉得好像这个美国人这个老人的生活都非常的这个可悲哈，这儿女都完全不管他们。其实后来我就发现，这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我们认识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国的朋友，他就为了他母亲，他母亲这个生病啊。他把自己的工作辞掉，就为了就搬到他母亲身边来去照顾他，等等等等。那我今天这个举这些例子，我想说明是一点什么呢？如果大家读《哥罗西书》第一章12-13节啊，有哪位弟兄姐妹能够找到的话，请大家来帮我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12-13节。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找到的，帮我念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12-13节。
又感谢父，让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
好，谢谢啊。那保罗在这段圣经里边呢，他说到一点啊，就是我们是被神所拯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进入到他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那这样的经验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跟我们移民到美国所经历的一个体验一样啊？我们从一个过去的一个旧的文化当中来进入到一个新的文化，从过去的一个旧的国家或者国度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国度。那就像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文化、美国的风俗，甚至新的一些和我们以前的价值观不一样的啊一些新的价值观。那我们这些被神分别为圣的神的儿女，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魔鬼撒旦的国度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怀意念啊、我们的性情、我们的价值观也要经历这样的转变？很自然的，是不是？这种转变的过程不是容易，不是很容易的啊。我从这个2003年信主受洗到今天，已经是18年的时间了。那我回想我过去18年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18年就是神一点一点的，他借着我周围当中所发生的、所经历的人和事，来慢慢一点一点的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我看待问题的视角，改变我做决定的时候我的出发点。所以就回到刚才讲的这两点啊，一个是属灵的洞察力，还有一个神的国度。我们可能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价值观和这个不信的人的价值观没有太大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我们移民来到美国啊，很自然的有一个很好的词叫做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美国梦。这个美国梦当然不一定完全都是一些物质性的追求，可能也这当中也包括一些精神上的文化性的力量下的追求。是不是好的？很好，对不对啊？也无可厚非。我们追求物质上的一些富足，给自己的家人能够带来一些 幸福的富足的生活，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被神分别为圣出来以后，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是远远要大于美国梦所带来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就要做一个价值观的调整啊。那如果假如说我们被神迁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所看重的还是车子、房子、票子、孩子的话，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对神的这个丰盛的生命的祝福就会和他失之交臂。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哈。很多的时候呢，神的祝福是给我们，但是呢，如果假如我们的价值观不改变的话，我们是拿不到这个祝福。比如说哈，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想第一代移民可能也跟我一样啊，我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我们心里没有太大的安全感，对不对？啊，我们完全要靠自己的奋斗啊，要打出一片天地，要给自己的家人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安全的生活啊。那什么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安全感？可能首先第一的选择是金钱，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追求拼命的工作，努力工作能够多挣些钱，这些都是很好的啊，也是不光是这个基督徒哈，其实复习都基督徒或者基督徒都是我们也应该当尽的责任。但是如果假如说我们对爱金钱的心爱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心里只有钱的话呢，那神给我们的其他的很多的祝福，比如说家庭的祝福、亲子关系这样的祝福啊，更不用说这些永生的盼望、神的国度的荣耀等等等等。假如说我们的心被金钱所占据、所充满的话，那这些东西、这些属灵的事，我们上节课讲那个古罗西书一代，保罗在讲我们要思考属灵的事啊。那我们对这些属灵的祝福，我们肯定就不是那么珍视，是不是？所以我来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我们心中呢，还是把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性的祝福看得大过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所讲的这些属灵的祝福的话，那我们可能真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有需要给神改变的地方。那原因
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我们如何看这个事情的一个角度哈、啊。如果我们是从这个价值观着手说，哎，我们是应该有一些调整，我们价值观不能这样，我们应该在这个对金钱的事情上有另外一种价值观，我们对属灵的这些价值应该是很珍惜的。如果是这个角度去 approach 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我们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神的好子民，这是完全错误的 approach。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在神面前已经被赦免了，然后呢，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训诲，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是 informed， 我们是 we are informed。然后呢，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人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神国的样式，所以我们说我们实在是离这个太远，然后我们可以进去调整。这个跟刚刚举的例子呢稍微有点不一样。刚刚的例子是你要自己努力来适应这个国家的价值观或者是这里的道德方式。刚刚我们信徒是不一样的，信徒是神给我们改变了。改变了以后呢，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多，所以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当怎么做。这是两个刚好完全相反的 approach。 如果你要试着自己要去改的话，一定失败。
对，其实要源于刚才说的这段话，其实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要讲的这个两堂课或者三堂课的这个最主要的观点就已经给讲出来了啊。就是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在这个包括我们自己在个人生活当中个人的属灵生活当中所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啊、我们从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 去面对这样的挑战。那我们接着往下讲啊，这个实际上这个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当中就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这个教导，就是要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看，哪怕是我们一些个人性的挑战个人性的挣扎，我们都应该把它放在神的国度的视角来看。为什么呢？就像刚才袁宇说的哈，我们是这个国度的国民，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征战的时候应该依赖什么样的力量啊？这个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课程当中我们都会提到哈。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不会把这堂课的这个所有的内容按部就班的讲哈、啊。这个历史的背景，你知道这个是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的圣徒哈、啊。但是呢，他这封信的这个读者并不是仅仅是包括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他实际上呢，主要的读者是以弗所教会，其中呢，他有一些次要的读者，就是这个利加斯河流域的。所有的教会，包括这以弗所教会、哥罗西教会、老底嘉教会、希拉波里教会啊，那这个其中的这个亚细亚的很多的教会，其实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提到的七个教会，都在亚细亚。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地图：别加摩、推亚推拉、士美拿、萨迪、菲拉铁黑、希拉波里。希拉波利是这个启示录里没有提到的，但是以弗所、老底嘉都提到的。啊，
能
不
能把它
变成 slideshow 大一点？哦，大一点，好。能看到吗？可能还是稍微有点小哈。对，这个这是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亚细亚行省啊。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的七个教会都在这附近，大家看以弗所教会和这个格罗西教会都很近啊。那为什么说这个以弗所书这个有些次要的读者？因为他在这封书信里面，他所提到的教会的面临的挑战啊，回到刚才说的个人性的、教会性的，还有国度性的挑战，实际上对这些教会都是这些教会所面临的相似的这个挑战。当然在这儿这个拔摩岛啊，大家看到这个使徒约翰后来被流放的这个地方。所以呢，那我们提到这个主要的读者和这个次要的读者，实际上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保罗写这个书信的他的一个直接的读者啊。回到刚开始跟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啊，我们也请你来和我一起来思想我们个人在生命当中的挑战，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的挑战是如何应该放在这个神的国度的这个视角之下来看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录像。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保罗的他写以弗所书的他的写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要这个 address 啊，要去解决的是以弗所教会还有这个附近的这些教会的他们所面临的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Excelsior.
Normally,
一般而言，保罗写信所谈论的，通常是针对一群他亲身认识的人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不过在以弗所书里他的笔法有些不同，他是在回应不同地区里许多教会所遭遇的问题，而其中有些教会他根本没有拜访过，因此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处理这些教会的问题。不过他采用的方法并不是将那些事件一一地提出来谈论。我们把保罗写信的目的分为两大部分来谈论。第一，我们
对不起啊，稍等一下啊。
要来思考以弗所书里神的国度这个主题。第二，我们要看保罗所讲论的，就神的国度而言，教会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让我们先来看神的国度这个主题。
大部分的基督徒把神的国度这个观点与弗类福音、马太、马可及路加福音相。
对不起啊，这个我这有点技术问题，我看看这是。是啊，对。
可是神的国度也是保罗宣道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保罗书信里，他有16次明显的提到这个观念，而且他也经常使用其他关乎皇族的词语。在前几课里，我们强调了保罗的末世观，就是关乎末后日子的教义，是他思想的中心。保罗了解基督正把历史带到他的顶点，从他在地上的侍奉开始，在教会时代继续发展，至终在基督凯旋再来的时候达到完结的地步。保罗常用世代的交叠来描述基督的工作，就是罪恶和死亡的现今世代和神赐下至终祝福与咒诅的将来世代。但是当耶稣和福音书的作者们谈到将来的时代时，他们通常的用词是神的国度。他们认为那时神国会在地上彰显出来，如同在天上一样。当然保罗对此也是坚信不疑。由此观点来看，保罗的确非常看重神的国度这个理念。事实上根据保罗的朋友和宣道的同伴路加来看，宣讲神的国度成为使徒保罗服事的核心。听听路加在《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所讲的：保罗在两年放胆地传讲神的国，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上述的那两年，保罗是在罗马被软禁，他很可能就是在那时写了《以弗所书》。注意路加怎么描述保罗的事工，他并不是说保罗传讲福音，而是说保罗传讲神的国。现今的教会里，人们多半将福音或是加音与个人的罪蒙赦免以及人得永生的应许相连接在一起。当然这些也是我们所切慕盼望的事，然而在圣经里，福音的范畴是宇宙性，他讲到我们圣洁至尊的君王用他的权柄和能力制服仇敌，攻克罪恶，救赎他的子民脱离其辖制，并且设立这些百姓成为新天地的治理者。这就是为何耶稣和福音书的作者们经常会使用神国的福音这个词语。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当保罗教导以弗所的信徒谈及神国的本质时，他对他们的描述乃是福音宽广的写照。虽然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只是几次明显地提到神的国度，但是他屡次对此有所暗示。他的遣词用字常让人联想到旧约的以色列王国和他同时代的罗马帝国，这些都提醒保罗的读者们要意会他讲的福音是关乎一个国度，也就是神的国度。我们来看在以弗所书里，保罗以6种方式要人注意神的国度，这始于以弗所书2章12和19节。保罗提到 国民的身份这个观念。在旧约里，神的百姓组成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国，神是他们的王，他们是他国度的子民。同样的，在保罗的时代，最为人所知的、被人所看重的国籍，就是罗马帝国的国民身份。因着这些缘故，保罗称呼基督徒是国民，读他信的人必然明白他们是某个国度的国民，而基业这个观念也有同样的意义。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四和十八节以及五章五节都提到这点。在旧约里，只有以色列的国民才能领受应许之地的基业，而在罗马帝国，也只有公民才有产业继承权。换句话说，产业继承权只授予国度的国民。而且事实上，保罗明显地将我们的承受基业的特权与基督的国度连在一起。另外，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保罗提到当兵服役。战争与国家有最直接的关系。旧约时代，凡以色列国里有作战能力的男丁都要入伍当兵。在罗马帝国，只有罗马的公民需要履行兵役。因此，保罗坚持认为基督徒的参与属灵征战，这就意味着我们是属于神国度的子民。再者，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到二章六节所描述的统管万有这个观念，也是与神的国度有关的。旧约里，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扩展他在地上的统治，罗马帝国也是如此。因此，当保罗讲到信徒们是与基督同坐在超乎万有的全能位置上，他就表明基督是君王，而信徒们是他国度里的国民和掌权者。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甚至讲到我们的名字的由来都与皇族有关。在旧约里，神的百姓是按他的名字被召，因为他们是他国度的一部分。例如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和十二节有这样的叙述：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神讲到他要重新建立大卫的帐幕，意思就是他要恢复以色列国，归大卫的后裔掌管，这乃是人类历史高潮的一部分。而那些被添加进入这个国度里的人，要按着神的名字被召。而在罗马帝国里，命名一事也与国度有关。具体而言，那些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人通常会冠以那资助他们得到公民权的人或授予他们公民权的皇帝的名字。无论如何，取用别人的名字乃是加入帝国的一个现象。最后，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保罗讲到他自己是神的使者。在旧约或罗马时代，使者乃是皇帝和君王正式的代表。用这样的词句和其他方式，保罗揭示出此书信里他广泛关注的是与他神国度的观念有直接的关联。我们已经讨论了以弗所书里神的国度这个主题，现在要来看保罗所说的神国度所面临的挑战。保罗提到以弗所，
在这稍微停一下啊，所以这个保罗写这段书的目的，这个作者在这里给我们提，这个总结两点，一个是神的国度，他阐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到底是什么，而且呢，神的国度的儿女，就是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国度当中，我们的位分、名分啊，我们的基业啊，我们的能力的来源，甚至包括我们的名字啊，都是和这个国度有关的啊，这是一个。当然，他阐述这个神的国度，从这个视角来看待的，恰恰是这个 刚才一开始讲的是以弗所教会他面临的一些实际的困难和挑战，但是保罗没有一开篇就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挑战上面，他是首先从讲述什么是神的国度，而且呢从国度的角度来去看待，来去理解这些困难和挑战。就是回到我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什么叫做属灵的洞察力，就是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面临很具体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忘了我们自己是身上的身份，我们也忘了我们的力量的源泉在哪里，我们可能也忘了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啊。我们所以这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想啊，怎么样来从神的国度的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个人的挣扎，教会的所面临的一些破口和一些挑战。然后第二部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讲到以弗所教会还有整个这些像亚细亚这个附近的这些教会他们面临的挑战。那怎么样，重点是怎么样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挑战，来去解决这些挑战。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做和利加斯流域的教会所面临许多的挑战，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举出其中的三个。第一，是信徒生命里的老我或罪性对抗新我，因而激发我们去犯罪。第二，是犹太基督徒与外邦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种族紧张状态。
个人性的、教会性的。
第三，是魔鬼的权势、
国度性的。
首先，保罗讲到我们的罪性和罪行时，他引用的是与国度有关的言辞，以此告诫信徒们，罪不应该是神国度子民的性情。例如，以弗所书五章五节，保罗如此写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神国度的子民可以顺服或不顺服基督，如果他们顺服，对他们的君王忠心，他们就可以承受盟约所包含的祝福，例如罪得赦免，得着永生等。然而如果某个子民拒绝基督，背逆他的君王和赐予的救恩，那个人就无份于在基督国度里继承产业。其次，保罗用神国度的画面来化解教会里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种族或者族群的紧张关系。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他如此说道：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得亲近了。在这里，保罗把他那些外邦读者在未归信基督之前是没受割礼的，与归信基督后的情况做了一个对比。在未信主前，他们是局外人，而非神在地上的国度以色列的国民。然而一旦外邦人信了主，他们就完全成为此国度的国民。保罗也说，外邦人原来在应许的旧约上无份。旧约的旧约是神与以色列之民之间所定的关乎国家性的神主制的盟约，那是一些法定的约定，神也以此治理他在地上的国度。一旦外邦人因着基督而被接上进入神的国度，他们也就位于这些国家性旧约的权柄之下，也因此缘故，他们得以领受盟约所涵盖的所有祝福。保罗以国民身份和诸般盟约这样的言辞来谈论教会，就是要表明教会就是神的国度。简而言之，保罗教导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要彼此和好，因为他们现在乃是同一国度的国民。最后，保罗以国度的词句谈到与教会对抗的鬼魔权势。如同前一刻所提到，利加斯流域的教会被一些假教师所搅扰，这些假教师们从希腊宗教引入一些看法，加上对犹太律法的错谬见解，以致鼓动基督徒要敬拜不同的灵界肢体，包括鬼魔和天然四行的宇宙基本元素，就是风、土、水、火。保罗就其神国度的神学理念，以不同的方式谈论这些鬼魔 和基本元素。其中对这现象最明显的讲论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讲到那些鬼魔有他们的国度，就是他们所说的空中掌权者，这个国度有统治他的首领或君王。我们从圣经其他的经文知道，这个邪恶之灵就是撒旦。按照这些观念，保罗稍后也以国度之间的征战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教会与撒旦国度的对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保罗这么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身为神国度的教会，正与撒旦和他的鬼魔所治理的黑暗国度进行一场全面性的征战。保罗原本的读者有许多性质不同的问题，从个人的罪、族群的紧张关系到异教、偶像崇拜和迷信鬼魔，而保罗觉得处理这些分歧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都关联到一个共同的主题，因此他把那些问题都引导到神在基督里的国度这个广泛而真实的情况里，使他的读者们对神正在成就的事有全盘的了解。主已经更新他的百姓，使他们成为他国度的国民，因此他们不再受原来罪性所奴役，也不从属撒旦的国度。他呼召他们，使他们能够和平相处，一起享有神国度里各样的福气，并且他也装备他们得以抵挡仇敌魔鬼。保罗用这样的笔法生动地阐述神的国度这个主题，为的是让初代的教会对基督徒的人生能有整全的认识，并且鼓励他们愿意怀着爱心和奉献的热忱而活。
好，录像我们就看到这里哈。所以保罗在这里边有那么几点哈，我们这堂课学习的重点，希望大家会有一些的思考。归根结底，不管是个人性的挑战还是教会性的挑战，归根结底是什么样的挑战？是国度性，就是我们看待我们个人的挣扎，我们的所经历的一些困难的挑战，实际上都要放在国度的挣扎这样的视角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没有一开始来去好像是给这些以弗所教会或者是哥罗西教会或者其他的这些亚细亚教会，给他们一些具体的关于教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给他们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教导。没有，他不是这么做的。他首先把这些读者他们的视角拔高到一个程度，就让他们从这个国度角度来看待他们所面临的困难的挑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啊，其实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属灵的境界啊，其实实际上从我们的祷告当中都会看出来。如果说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仅仅是关注在我们自己个人性的一些困难的挑战当中，或者是仅仅关注在教会一些面临的一些具体的这些困难之中，但是没有这个国度性的这种大的观念的话，这种概念的话，可能我们很多面临一些具体问题的一些 approach， 一些采取的解决问题方法可能是会有偏差的。我们这个牧区的这个祷告会啊，以前我们小组的祷告会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我们每一次这个祷告事项呢，我们都分为三个方面。一开始的祷告总是从神的国度的祷告，神的国度的需要开始，然后接下来我们对教会的需要啊，教会的啊面临的一些困难啊，还有需要弟兄特别需要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最后才是个人和肢体啊，这是一点。就我怎么样看待这个我们所面临的这些困难的挑战。那我在这儿我先稍微停一下啊，看看这个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思考，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想分享。
对，刚刚那个 video 有一段话，我觉得可以再思想一下。他说 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可以顺服或者抵挡，抵挡神。而神的国度里头啊，是神作为掌权者，作为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的。如果在神的国度里头，这不应该是说我们可以抵挡或者悖逆。那如果提到神国所掌权的范围里头，所触及的地方，那是包括是没有，不是包括那个卫信的，没有错。但是神国的子民，他不会是不顺服的，因为不顺服的人就不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那一段 video， 我认为那一句话是可以稍微想一想，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刚刚放的 video 有一段是这样。
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哈。我想这个，其实我们作为信徒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不顺服的时候？肯定还是有。我们心中有悖逆的时候，我们哪怕明明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对的，可是我们就硬着心肠不去做。
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一生完全的顺服神，但是我们的心意是这样，要效仿。刚才被讲的是以基督无份，以基督无份就不是信徒，不是重生的。而他最后的结语是这样。
哦，那好，我回去我好好听一下。
基督的国无份，
是在最后是吧？
从
前面，
在前面一点大概吧，征战。
I have it。讲无相的挑战以后。
那在这后面，哦，那没关系，那这个是，对，我回去再看看哈，那我们下次再讨论，嗯。
因为基本上是愿意说，但是我们还是时常得罪神，但是那个愿意的心呢，是神给的。这个心是新的，它不是一个抵挡的，所以他那用的那个话是，我不认为是正确。
对，我回去看看，是不是他这个可能不一定是翻译的时候可能非常的准确啊？没有，回去看看。好，哎，玉祥，
在讲的个人信跟神的国度，那个神的国度，成为一个国度，不是一个人就是。个人都包括很多个人包括在里面，是不是？这个之间的关系怎么？
对，
那怎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问题。
我想我可能理解您的问题吧。
嗯，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挣扎，就是大家如果这个读这个教理问答第一问啊，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啊。就我以前对这一点我是不仅是觉得不理解，而心里有很大的挣扎。我觉得好像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自己把我的属灵的生命过好啊，我在神的里面有成长就好。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到要荣耀神这样的角度？那回到这个玉馨阿姨你刚才问的问题啊，那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国度的一方面。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到底为谁而活？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价值？我们怎么样才是讨神的喜悦？可能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祷告的时候为自己为家人祷告的更多一些，可能我们对这个教会当中肢体的需要还有国度的需要可能不是那么敏感。所以一旦我们从这个国度的角度来看待我们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看问题的角度就会不一样。比如说谈到国度，刚才这个袁玉张伟也讲到了啊，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来面临我们这个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是肯定会是经常的失败，会有很强的挫折感。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爱子，他把我们牵导到爱子的国度里，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去征战，而且看到意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我们有神的儿子 在天上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每天为我们代求。我们也知道神已经战胜了魔鬼和撒旦，他已经得胜。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从他那里来支取神的能力，来领受他给我们的基业，赐给我们基业。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刚开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提到他三个真知道。我们要真知道他的呼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在神之中所成就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吧。这都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国度当中的一份子，我们和他有关系。可能我不知道一家有没有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当我们思想我们是这个国度当中的一员，我们思想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就像是彼得这个说的啊，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等等等等。我们思想思考到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待我们每天面临的问题啊，不管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因的一些心中的偶像或者肉体的情欲我们所不能胜过的，那我们就会更加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去寻求他的力量，他的帮助。而且我们不会老是陷在那种挫折感当中，觉得我们好像老是失败，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得胜，而且我们知道靠着他我们一定也可以得胜，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谢谢，我还要自己再考考，
我老了，没有
怎么样把它能够想得更清楚。
对，其实这堂课呢，我就是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每天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呢看的就好像是非常的 trivial， 看的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些具体一些事情而已。不是的，我们要透过这些具体的事情要看到在这背后实际上可能有许多神他要成就，他要通过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来达成他的心意，来成就他的工作。可能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就是麻烦你在教会当中就对一个小的弟兄很小前面对他的一些关心，这些都是我们在天国当中的侍奉的一部分。还有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挣扎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比如说我们上节课我们讲到我们心中最坚固的堡垒怎么样来去攻破它，这不是一个个人性的事情，我们要把它放到一个神的天国神的大家庭这个视角来看。不知道这个我有没有解释清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分享？特别是当我们想到这个教会的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去，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啊？这个在这个疫情当中，实际上我们都面临一些以前疫情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过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比如说怎么样这个。来克服我们心中的恐惧，来到这个神的殿堂当中来参加这样的实体的敬拜。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心中还是没有平安的，他们可能心中还是有恐惧，但是我们怎么样靠着这个神的恩典，靠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来去克服。另外回到我们这个价值观的改变呢，这个问题啊，这个是神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实际上是让我不断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来去面对我自己的价值观当中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怎么样来去改变我的价值观当中啊一些和神的国度或者是神的子民所应有的性情不一致的那些地方，我在哪里来寻求真正的安全感。如果不是把他这个放在这个国度的这个国民这个身份啊，来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仅仅是靠着我自己，就像刚才袁医生靠着自己的血气努力去做的话，那我可能是不断的失败，注定要失败。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这个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哈。我今天本来是想这个继续这个学习这个《摩梭书》的这个主体部分，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再第二堂课我们再来学习哈。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呢，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个关于这个属灵洞察力和神的国度哈，这两点我有没有解释的很清楚啊？如果大家也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回去能够看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个 video 啊，在网上都有。但是最主要一点呢，我是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从国度神的国度这个角度来看到我们自己的挣扎，不管是个人性的还是在教会所面临的困难啊。希望呢通过这堂课的学习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也希望来通过这样的类比来把我们教会，你认为教会面临的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跟以弗所教会或者是这些亚细亚这些初代教会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做一个比较，有没有什么共同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下堂课来的时候想请大家来我们可以有些分享和一些讨论。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请这个立新就是带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啊，让我们在你的正道上啊，又有更多的长进，是吧？特别感谢你啊，让我们今天能明白什么是你的国度啊。我们作为国度的子民，你神国的子民如果有怎样的本分啊，也让我们能够从国度的角度看到我们个人教会面临的各样的挑战。主啊，你的国度感谢你在借用你的使徒保罗你的仆人保罗在2000年前写下这本以弗所这本书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真理能够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枝枝节节上面能够最终能追溯到看到背后神国属灵上的征战，是吧？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我们的信心更多的依靠放在你的身上，让我们能够万事来仰望你，是吧？我们知道你是那是万能的神那是我创造我们的主万事都不在你的掌控之中是吧？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力量能够处理好教会你和我们个人的面临的各种困难与挑战把荣耀归于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